新生命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在座的朋友，大家主内平安。刚才来的时候，已经跟一些弟兄姊妹打过招呼了。其实我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这个主的教会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05年。那时我们一家去 landing 回来的路上，我们是住在王建弟兄和刘明姊妹家里。星期天的时候，我来到了新生命的教会。那是我神学院毕业之前，所以这是第二次来到教会，但是第一次在中间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主的话语。刚才李春龙弟兄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吧。我呢是71年出生的，也是奔五的人了，所以在中间跟大部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于同龄人。那我老家是上海的。我是94年大学毕业，我以前学的是化工啊，所以凯文弟兄做了很多的功课，把我的点点滴滴都了解得很清楚了。然后我是九六年到99年，在新加坡，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接触了教会，然后信主。那99年的时候，我太太到 Edmonton UA 读书，所以那时候也是一来就认识王健了，王健在读博士。然后在那边开始在教会当中，才是也是真正的开始，真正的进入到教会当中，来一点点参与服事。那我神学院呢是从02年到05年，然后基本上是从06年开始，先是在 Edmonton， 在一个英文的教会里面就只有一个国语堂，到12年，那。13年到14年，我们一家人2年去了多伦多，因为当时我太太的身体非常不好，Edmonton 比这边还要冷，她实在是不能忍受了，不能承受了吧，那么15年的时候，郑义牧师来过这里讲道，因为在彩虹在西北，我们现在在 Edgemont， 我们新植的一个堂叫做真光，叫真光，因为当时就没有。职堂的牧师所以他就跟我联系，所以我是从15年的年初开始，那到现在真光呢正好满3年，所以我们正在办注册的事情还没有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教会。那我回到回到雅省是刚满2年在那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是3年那么也是很高兴。刚才跟李军牧师以为我以前来过讲道，我说没有，因为一般小教会吧出来一次真的很不容易。当时李兆明姊妹跟我联系的时候，那我说我能不能我一定要先邀请讲员到真光，然后我才能够出来。我联系了一下，我没有办法就是马上临时的去邀请到讲员，所以我说我来不了。那后来说那你跟李军牧师交换我说交换的话那就可以了所以感谢主给我这次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也盼望我们在彼此这样的服侍能够造就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跟李兆明姊妹联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今年新生命今年的主题是弥迦书这节的经文当时我正在准备系列的讲到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要用今天的刚才的这段的经文是跟谦卑有关系的因为外来的讲员有时候突然选一个题目的话不小心的话可能会引起弟兄姊妹的你今天为什么要有这个题目有什么用意我没有用意，只是围绕着我们今年的主题那么 OK 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在之前我们再走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拯救我们，你寻找我们。主啊，你跟我们说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盼望此时此刻，主啊，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你自己的作为和主你自己教导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谦卑俯伏，愿意向主你自己来打开。 这样你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真的可以与你同在。主啊，求你此时此刻你真的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做王做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因为经文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就叫做仆人式的服侍仆人式的服侍。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背景其实是在耶稣已经是第三次因为我可能最近还是可能不是感冒，是敏感的缘故咳嗽已经四个星期了，还有一点点残留所以中间可能有点打断的话请弟兄姊妹也包涵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三次耶稣和门徒们讲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要定他们死罪然后第三日他要复活那个时间就是公元应该是30年，就是最后逾越节之前的一段的时间然后地点的话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可能是在比利亚地区附近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耶稣第三次和门徒一起当谈到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交给祭司长文士要受死然后要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对不起我讲到的方式我不晓得跟李军牧师会不会一样，因为我喜欢和弟兄姊妹有回应的不晓得能不能习惯就是当耶稣和他的门徒谈到他要受死然后他要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那时候他的门徒们明不明白耶稣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明白吗对，应该是不明白应该是不明白受难受死带到真的是死吗？然后复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复活呢因为我想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明白，所以才会发生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看下面的这一段的耶稣主要是和门徒，当然也包括这中间有门徒的母亲的这样一个互动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门徒的天然追求刚才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看到耶稣有两个门徒然后他的妈妈怎么样一起来到我稍微回去一下在前面的这个那时就是20节当中，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的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弟兄姊妹，这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西比泰的太太有点绕口他的名字是谁呢叫做撒罗米在马可福音16章里面有提到这个妇女的名字，那他跟耶稣是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他从肉身的角度他是耶稣的谁呢姨妈所以他是有亲情，而且又是什么从我们特别华人的我们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他是长辈，对不对他是长辈所以其实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约翰和雅各从肉身的角度其实跟耶稣也是有亲情的，他是表兄弟所以等于这个姨妈带了两个表兄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要来求他一件事情所以下面的这个互动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来展开了那耶稣就来问他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就从这一段21节到24节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我们首先来看三方面的比较三方面的比较。那第一方面我们要首先来看就是主的国和门徒以为的主的国弟兄姊妹们，主的国和门徒以为的主的国是不是一定会一样的？不一定了。就像今天，当我们 基督徒自己，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啊，特别有跟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今天说福音到底是什么？啊，福音真正的福音和我们以为的福音是不是一定是一样的？不一定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啊，包括我们自己以前还没有从来没有进过教会，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一听到福音的时候，第一个闪现的脑袋里的福音是什么？可能是好工作，对吗？福音，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了。好，那对我们来说，好消息是什么？好工作，好身体，好的婚姻，啊，孝顺的儿女，对吗？这些是福音，但其实真正的福音不是这一些。所以我们啊，现在回到来看，到什么是主的国，什么是门徒以为的主的国。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是想，什么是门徒以为的主的国，就是在这是二十一节当中，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弟兄姊妹，这是不是门徒当时以为的主的国？是不是？是啊。那个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那个国是应该是一个地上的国，对吗？应该是一个主耶稣你真的来登高就做王了，在地上恢复什么？我一个犹太的一个主权的国家，从一个被殖民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这样的一个世上的国家，然后耶稣你做王，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弟兄姊妹们，是吗？啊，那我们就想了 OK， 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哇，这个我们中国文化很熟悉了。他们两个做什么？对啊，一个是右丞相嘛，对不对？一个是左丞相啊。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什么？万人之上啊。啊，这是当时你看这个撒罗美姨妈，我相信也包括后面所有的门徒，其实他们所跟随耶稣所什么所期待的，这是他们以为的什么主的国。那到底什么是主的国呢？到底什么是主的国？好，这边我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啊，分享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啊，对不起，经文我没有打出来哈，没有打出来。在路加福音，法利赛人和耶稣有一段的对话，在那里，法利赛人就问他，问耶稣说：“上帝的国，或者就是主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什么，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哪里，就在你们心里，或者是说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很显然，从法利赛人和耶稣的这一段的对话当中，真正的耶稣所说的神的国，肯定不是地上的世俗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和政权，对吗？因为你是什么？不能用眼睛看见的。我们今天我们眼睛看见啊，我们加拿大的总理是谁啊，我们的国会在哪里啊，他们的开议会的时候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看见。因为我儿子周六的时候刚刚回来啊，所以是周五刚刚回来，他们学校去渥太华，他们去参观了渥太华的这个啊议会，这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但耶稣说上帝的国是眼睛什么不能看见的，但同时上帝的国又在哪里？又在你们的心里，或者又在你我的哪里啊？就在你我的中间。很显然，真正的主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它是一个属灵的国，对吗？它是一个内在生命幻化出来的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国，所以不是门徒以为的国。就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福音，我们以为信了主以后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有个好工作的，不一定的。以前真的有一个弟兄，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这样传的，在小组里面跟那些朋友他说，你们只要信主，你们的工作上帝一定会解决的。我觉得这样传福音可能会误导的，
弟兄姊妹，我们有工作的需求，我们有身体的健康的需要，我们可不可以求？我们可以求，对吧？我们应该求，我们当然可以求。但我们不能说主一定要按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那谁是主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的国和门徒以为的主的国是很不一样。就像弟兄姊妹们，好，我很羡慕新生命，你们有一个自己的 building。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这是不是教会？对，这不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哎，教会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座的各位的，对吧？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100%的教会？其实也不一定。啊，真正的教会和我们在座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小于约等于吧，对不对？真正的教会其实是在我们引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这一段对话，你们必须要重生才能够什么进入到主的国里面，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对不对？所以真正的教会也肯定不是这个 building， 因为 building 可以改变它的功能，对不对？如果进来一位赌徒放几张赌桌，还是这个 building， 它就可以成为什么？可以成为赌场了，可以成为一个游乐的场所，旅游的景点。今天有多少的原先的教堂已经失去了它教会的功能，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教会也不是今天弟兄姊妹们，我希望这样讲不会让我们怀疑福音，而是真正的接近福音。真正的教会其实是在我们中间生命被主得着，真正在圣灵里面，在主里面重生的人的一个什么一个集合体，这才是什么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已经在主的国里面，还是我们所盼望的主的国跟当时的这些门徒一样呢？我们只是心里拥有的或者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以为的什么主的国。好，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二个的对比，就是从22节当中，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所以我们第二来思想，就是主的杯和门徒以为的主的杯，对，又是什么？又是很不一样的。门徒以为的主的杯是什么？他们说，当他们说我们能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杯是什么样的一个杯？弟兄姊妹们，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是什么杯？对呀，真的是一个晚餐的杯，对吗？而且那个时候，哇，是跟王一起享用的这个盛宴的这样的一个杯，哇，里面可能有浓酒，可能也可能有清酒，真正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杯。但是其实耶稣所说的杯跟他们理解的杯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可以从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最后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来理解，其实耶稣所说的杯耶稣自己的杯是什么杯。在克西马尼园连续只有3次这样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弟兄姊妹们，耶稣要喝的杯是什么杯？对，是要成就什么？是要上十字架，要成就救恩的杯，对不对？那我们来稍微来展开一下。那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的你不是可以尝试的。就是耶稣要给门徒喝的杯是什么杯？是什么杯？对，我想可能在经文当中有很多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引用很多的经文但是我想因为时间关系，第一个我们从个人的角度 耶稣要我们所喝的杯，从个人的角度，弟兄姊妹们，我想到一段经文是在加拉太5:21-23的，就是圣灵的什么？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们，圣灵的果子有几种啊？一种啊，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是一个，但圣灵的果子有几种的味道？对，九种的味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吗？弟兄姊妹们，那是什么？对我们来说，那是什么？那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什么？生命的改变呢？那就是重生，对吧？那就是重生。我相信这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耶稣要什么？要我们所喝的什么杯？你们信我的要什么？要跟从我，要效法我。所以我很喜欢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包括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有团契的时候，我们老师有弟兄姊妹们接触过或提到过关于灵恩派。昨天也有弟兄们问到，到底什么是灵恩呢？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是灵恩？追求圣灵的充满好不好？弟兄姊妹请回应啊，追求圣灵的充满好不好？好啊，太好了。我们应不应该追求圣灵的充满？当然应该。如果一个基督徒从只有理性的角度说，我追求圣灵的充满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很危险呐、那我觉得跟救恩都会什么，可能就会没有关系的。追求圣灵的充满很好，我们应该是什么去追求的，但是追求圣灵充满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难道是讲方言吗？难道是在地上打滚吗？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圣灵充满一个最最最最可见的一个什么表现，就是什么生命的改变。拥有刚才圣灵充满，让我们的生命重新什么拥有这样的品格，拥有这样的品质，那才是真正什么圣灵充满的果子。不是讲方言，不是追求感觉。弟兄姊妹们，追求感觉很危险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过，不要所有的灵，你们都去什么？都要去相信啊。因为邪灵也可以伪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对吧？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你看到的也是什么？感觉也是好的呀。但是我相信耶稣说，耶稣要给我们所喝的杯，其实归根叫接底，从我们个人生命的角度，一定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什么改变，真正的经历重生。我相信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听说我不反对我们的敬拜比较轻松比较活泼，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我相信在地上打滚绝对不是圣灵充满的表现，甚至学猫叫学狗叫，我相信那不是。好，那我们再继续的回到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要给门徒所喝的杯。如果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作为教会我们要参与什么？参与大使命，对吗？我们要参与大使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个体生命的改变，其实教会整体的大使命是一个空话。所以因为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每一个个体跟主耶稣之间的什么这个生命的联系，那个生命的改变。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会强调大使命，没有错，但是没有个体生命的这个根基，大使命就是什么？是空中楼阁。我们每一个星期多讲大使命，但是作为地上的教会，如果没有个体生命的改变和建立的话，我们还是出不去的。因为大使命不是靠嘴巴说的，是靠我们每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 是看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周围的邻居，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当他们真的是看到什么，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流露出让他们感觉到会羡慕的那种生命的品格。我想那是一个最最有力的，也是最最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传福音的手段，就是一个真实的什么生命的流露，是改变以后的生命的流露。好，所以我们刚才比较了第二个主的杯和门徒以为的主的杯是很不一样的。好，第三个我们再来比较主的赏赐和门徒以为的主的赏赐一样吗？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门徒以为的赏赐是什么？就福禄寿嘛，对吧？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福禄寿啊。但是主要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主要给我们的或者说一个最大的一个赏赐是什么？对，非常好，永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是讲到八福，对吗？登山宝训开始八福，八福到最后他说应当欢喜喜乐，因为你们在哪里的赏赐是大的？对，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耶稣没有说你们在地上的赏赐是大的。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信了主以后耶稣一定要给我们什么地上的赏赐，如果你不给我耶稣你就不爱我。不对，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没有得到地上的赏赐，我们还说耶稣你是爱我的，我觉得那是真正的信。弟兄姊妹们，耶稣有没有应许过说你们在地上一定会顺顺利利的？没有。但耶稣曾经应许过我们在地上一定可以有什么？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会有什么？会有苦难的，但是在你们在我的里面可以有什么？有平安。甚至耶稣没有说有安全，弟兄姊妹们，安全和平安不一样，对不对？基督徒有没有 我希望不会吓到你们哈。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出去的时候跟别人碰一下车？完全有可能呢，我自己就碰过。基督徒可能有一天没有安全，对吧？但是没有安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心里可不可以有平安？可以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平安是灵里面的，是心里的，对吧？安全是外在的肉身的，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门徒以为的赏赐和主要给的赏赐是不一样的。我想当我们对于主的理解，对于主的国的理解越接近主他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会更什么？更顽强，对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失望会什么？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失望会很多失望呢？对主有很多的埋怨，因为我们一开始可能对主的盼望就是什么？很多东西是虚的，很多是耶稣什么？耶稣没有应许给我们的，可能是只是基督徒传给我们的，就像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个真实的例子啊。他说你信主，你一定会有好工作的，一定会，而且一定会有专业的工作，对吗？我们都有很多人专业。我以前是学化工的，哇，你来阿布特来对了哈、哦。但是从现在看，好像没有来对了，但是希望能够好。希望弟兄姊妹们在生命当中工作方面能够顺利。但是如果我们有挑战呢，如果我们的身体有挑战呢，那就一定代表主就不爱我们了。约伯呢，当圣经还是圣经称约伯是什么人？是个义人。我们之前教会我们一起读经的时候，读到约伯的时候，有弟兄曾经发言，他说约伯都这样的下场了，我实在是很难理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的国的盼望，对主的赏赐的盼望，一定要首先紧紧的抓住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弟兄姊妹，我们对永生有没有盼望？永生是不是我们最想要的？我不晓得弟兄，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很真实的，我想我们啊有一个的来省察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信仰。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相信有永生吗？因为我以前有一次我回国的时候，我陪我妈妈一起散步，我妈妈问我这个问题：真的有永生吗？我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吧，啊，所以他不用跟我有任何的伪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相信有永生吗？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人死了以后，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我们都是受以前受无神论的教育的背景，对吗？我们真的相信人死了灵魂还在吗？所以主最大的赏赐是在天上，是我们眼睛暂时是看不见，但是需要我们紧紧去持守的。我个人对信仰的理解，这是我的个人的两个字，就是回家。今天我没有办法来分享我信主的历程，但是当时我去到教育一个最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I'm lost， 我不知道活着到为什么啊，中国不是我的家，因为我是从中国出来的，我到了新加坡，我也没感觉到新加坡就是我的家，我当时真的是心里那个真的是一片黑暗。但是后来我信了主以后，那一天晚上，啊，我跟我们一群的朋友去听一个布道会，啊，长话短说，然后就那一天晚上很有意思，我印象非常的深。我们坐在那个 LRT 上面回家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他说许正培，今天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当时我很惊讶，我说我没有高兴啊，我没有笑，我没有高兴，但我想，因为我当时呢，我做了决志以后，我真的是感觉到我心里有光了，就是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方向。虽然那时候我的生命刚刚，我相信是刚刚觉知那天晚上，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觉知，因为这样的一个最起初的那一个相信，我相信我的脸色变了，不，真的不是我笑，我没有笑，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很阴沉的。当一个人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盼望的时候，阳光再好，我们里面还是什么？还是黑暗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生我们的结局到底在哪里？我们最大的盼望在哪里？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最大的希望得到那个赏赐到底是什么？是跟那些门徒一样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比那十二个门徒更好？不一定啊。即便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单纯啊，以后可能也要变的。我们看二十世纪，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哎，很有意思，为什么他们会恼怒啊？为什么？哎呀，回应，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的跟什么雅各和约翰跟撒罗米心里是什么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哇，你做了左丞相右丞相，那我们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只能做大，那个叫做大夫还是大夫啊？只能是往下排了。我想那时候心里最不爽的是谁啊？啊，彼得，我是大弟子啊，哪轮到你们？下面我们一起啊，下面我们来听耶稣的教导。耶稣叫了他们来，为什么叫他们来？因为他们都很什么？很恼怒嘛，心里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仇恨啊。仇恨的背后是什么？尊敬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充满了尊敬啊。彼此相处，或者是竞争也可以啊。那是哥林多前书什么？哥林多的教会第一个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要纷争干什么？接堂的，今天多少的教会也是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啊！啊，这是我们等一会儿呢，啊，思想应用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的。 所以耶稣叫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由君王为什么？为主，对吧？为主治理他们，由大臣干什么？超权管束他们。哇，做主好不好？有权好不好？哇，如果我们是一个属世的人，那太好了，太好了，是不是啊？真的很好。哎，弟兄姊妹们，亚当夏娃吃禁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吃了以后可以像谁一样啊？吃了以后我可以像神一样，对吧？我可以像神一样，所以我就可以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主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家里面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啊，那就搞不定了，因为大家都是神嘛，你必须要听我的，因为我是神啊。所以君王有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什么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有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好，所以我们再来试想第一个的比较，就是什么？外邦人的榜样和主的榜样。外邦人的榜样是什么？就是我是王啊，对不对？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做王多好啊。但是主的榜样是什么？主的榜样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给门徒干什么？洗脚。主说我来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的，我来是要来服侍人的。所以完全的是什么？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所追求的还是属世的，我们必定像什么？像外邦人一样，我们追求权力啊，我们追求影响力啊，是吧？教会要听我的，教会应该听谁的？啊，家庭应该听谁的？你要听耶稣的，你要听主的，是吗？是这样吗？是不是？你们要听主的，是不是？哎，太好了，感谢主哈。我应该说我要听主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说我要听主的。当任何有一个人，包括牧师，包括长老执事，说你们要听主的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教会已经有什么？已经有问题了。牧师长老是不能改变人的。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常常我的责任是教导，听不听是什么？听不听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面对主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回应，那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最后我们面教会面对耶稣的审判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一群人一起上去啊？不是新生命的人一起上去，你们拍照可以一起拍啊。我刚才找来的时候，我看到你们拍到很多照片了，可以一起拍。但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一个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命要面对主的审判。新生命再红火，也不等于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一定什么，一定红火，一定成功，一定丰盛，不一定的。当然，如果有一个教会，我们看上去哇，这个教会，人很少或者怎么样，那也不代表这个教会里面人都不得救，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们，自己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个体在主里面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经历重生？说实话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就不管别人，不是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操练爱，对不对？但是操练爱的基础是首先是操练什么？操练自己啊，要不然我们最后一定会变成什么？去管束别人呢、啊？多少时候以爱的名义在做什么伤害的工作，是吗？甚至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孩子，对不起，你们是通常讲到是几点结束的？半个小时是吧？好，第二点我们来思想，就是一个是，其实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做主人的心态还是做仆人的心态？ 真正的是愿意去来服侍弟兄姊妹，还是说你来服侍我，或者说你去服侍他？所以主说，你们中间做大的就要做什么？就要做小，对吗？做大的就要做小。那做仆人和做主人的心态的，其实这最后的背后是什么？其实是生命的最最根本的，是一个骄傲还是什么？谦卑。是叫真正的是骄傲还是谦卑？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个人心底当中多有骄傲的根。我就说我自己吧，我不晓得啊。我从小到大基本上给人的周围的啊邻居啊，包括啊我父母的印象，应该不算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应该不是啊。我不晓得经过前面的差不多可能20多分钟的讲道哈，你们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样？但我知道我里面有骄傲。当只要有机会，其实有机会显露的时候，骄傲什么？骄傲就会结出果子来。哪怕是包括讲道，唱成音的时候，那是有第一次相当于是实习讲道，讲完了以后，也有弟兄姊妹，包括有中间我们慕道的朋友说：“哎呀，他说你讲的真好哈，啊，你讲的很大胆哈，其实很多事情哈，大家都看到了，只是不敢讲。你知道，第一次我很谦卑啊。”但是呢，经过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那我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想今天我讲完到以后，会不会有人来跟我说：“徐春平，你讲的不错。”弟兄姊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其实就是骄傲。我们人是很容易追求影响力的，对吗？我们有时候甚至不要这个 title， 我在教会里不要这个 title， 但是其实我希望拥有什么？影响力。骄傲、谦卑，我觉得这是这一段经文最指出我们生命的里面深层的东西。为什么都想做左丞相、做右丞相呢？当然也有弟兄姊妹也有听说过很谦卑了，哎呀，在教会里面或者以后在天国了，哎呀，我扫扫地就行了啊，我看看门就行了啊，所以在教会里我也不需要操练什么，这好不好？这很谦卑啊。好，最后所以啊，最后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自己的小心的时间啊。第一个，我就分四小部分哈。第一个，弟兄姊妹们啊，接着这段的经文，接着耶稣和门徒的这一段的互相的对应啊教导，第一个，好，我们自己提醒自己什么？做仆人，不是命令别人做仆人。我觉得这是啊第一点的应用。我们知道，通常在教会当中，他们啊有统基本上一个统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就是通常一个教会当中20%的人，甚至更少。服侍多少？80%的人。我不晓得新生命的弟兄姊妹是怎么样的，我们教会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我非常盼望教会至少是80%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服侍。那当别人周围有人不服侍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哎呀，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怎么搞的哈？牧师也好，教会执事也好，有请过他3次了5次了哈，三顾茅庐哈，他还是不愿意出来服侍，我也不敢。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人，对吧？我们在教会里是服侍人，但其实服侍人的背后，我们是在服侍谁？我们是在服侍主啊！啊，其实服侍主的背后，主，弟兄姊妹们，主需要我们服侍吗？不需要啊。对不对？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缺了我们，主就不是主了。 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吗？不是的。但是为什么主要让我们学习服侍他，学习我们彼此相爱？其实最大的一个功课，其实我们在学习服侍的时候，学习做仆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在造就谁？其实我们是在造就自己。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呢。所以啊，自私一点先呢，自私一点呢，真的。因为我们服侍别人，弟兄，服侍别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服侍别人的时候，当别人夸你一句，哎呀，李真龙弟兄，你今天主席做的真好啊，我可能服侍还可以哦，啊，下个月再排一次没有问题哦。但是聚会结束以后啊，李成龙弟兄一看你就今天没有好好的准备吗？你今天读经都读的那么疙疙瘩瘩的，怎么办？哇，我的玻璃心就碎了，以后我再也不服侍了，好不好？所以服侍真的是，其实是最最造就我们自己生命的。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么一句话，你们同意吗？如果主耶稣不是为了要来留在地上的日子造就我们的生命的话，然后真正的改变我们生命的话，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最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被主接走啊！哎，你们愿不愿意？啊，有的人说，哎呀，主啊，我才40岁啊，最好再等，至少等20年吧。但是真的是，如果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吧，对吧，从神学的角度吧，真的是不是我们一信主，其实主把我们接走是最什么，其实是最好的，是不是？保罗说了嘛，对吧，我活着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我死了就有什么，我死了就有益处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对不对？死了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启示录21章22章，新天新地，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对不对？那地方好不好？好啊。那耶稣说耶稣不够爱我们呢，你看那么好的地方，而且耶稣说我去是给你们预备住处，对不对？他都预备好了，他不接我们回去。好，耶稣你考虑的不周到，或者耶稣你不爱我们，不是，我们的生命是经历，需要经历什么磨练的，非常好，需要经真的是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上都有很多刺的了。我相信耶稣要我们做仆人，就是要对付我们心中的很多的刺，很多的罪恶的东西，很多骄傲的东西，对吗？那是耶稣要真真实实的要来对付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是为我们自己好，别人服侍的好，我们要学习的态度，即便别人不服侍，我们还是要来参与服侍，提醒自己做仆人。好，第二点，当我们被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感恩的心啊，不要认为是被服侍是理所当然的，要有感恩的心。而且每一个人的生命，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刚刚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啊，他们的生命更需要什么？更需要被包容，对吗？更需要被忍耐。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需要经历时间的呀，是不是这样的？啊，以前我就讲一个很生活化的事情，团契包水饺。你知道有的老大娘哈，特别是东北人，很会包水饺，包出的又快又漂亮，还有花纹的。啊，有，然后有就在大学的一个女大学生啊，她哇，她就哎呀要来帮忙哈，然后包水饺，因为然后包出来的这个肚子又瘪，啊，又趴下的，站不起来的，哇，然后这个老太太阿姨哈就说，哎，这看你包的什么水饺哈，这你别干了，哇，完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哈，受到沉重的打击啊。他能够来包就什么？他能够来包就很好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啊，现在已经不读了哈，二读现在已经是两个了。他能够来包就已经很好了。哇，有一个弟兄姊妹，他五音不全哈，他说他凯文，哦，我要参加师班哦。啊，凯文你怎么说？
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然后我说凯文，我想参加失败，你知道我五音不全，你怎么说？可以来试试嘛，对不对？ Why not？ 可以来试试嘛，因为他觉得行的时候，他真的是认为自己行了、可以来试试。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也不见得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最大的恩赐一定是什么样的，是吗？ Why not？ 试试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是如果出于造就人的目的去做，对吗？更何况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谁没有经历过失败的时候啊？我第一次的讲到我就得罪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好不好？你们都不敢说了，有好也有不好，对不对？有好也有不好啊。所以保罗讲过两个凡事啊，哥林多前书，我这样我不说了，要不然过时间的两个凡事啊。那第三点就是服侍人的时候要真正的有仆人而非主人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哇，我是在服侍人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的心态是主人，对吧？我为你好哦，对吧？这个声音我们在家里常对孩子我们常常听到的，对不对？然后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说的，我这么说是对你好哦，要小心啊。我不是说你说这个话一定不可以，但是要小心啊。很多时候说这个话背后的目啊，心态是仆人还是主人？还是主人啊，对吧？我为你好啊，你一定得听我的呀，你不听我你就惨了啊，不听我你就跌倒了，你不听我我们的事工就失败了。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了，我们当然要做造就人的事，有些啊，所以啊，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也知道新生命之前啊，牧师有过变动的时候，我自己也变过，变动过。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不太认同。我说教会是铁打的营盘，牧师是什么？流水的牧师。牧师走了，牧师换了，教会还在不在？教会还在，教会还是不是？教会还是，只有这样的教会才是健康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要起来。我们不能说哦，李金牧师回来了，或者是以后我们请到一个全职的牧师，甚至是英文堂又多一个牧师啊，我们就安然无整了。不对，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没有牧师，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就不能成长吗？没有牧师，难道主的道就没有了吗？不是的。没有牧师，主还是主啊。好，最后一点，好，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平衡的心态来服侍人。啊，健康的、平衡的心态。啊，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多能够出来服侍。我们能够喜乐的服侍，对吗？我不晓得我们目前参与的服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服侍的时候有没有喜乐？有吗？你现在你必须得说有。所以但是我盼望啊，李弟兄真的是有喜乐啊。基督徒的服侍应该是喜乐的服侍，对吗？应该是的。而且基督徒的服侍应该是什么？一生的服侍，对吗？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有时候有些教会的啊，你们也是只是换届了，我看你们的程序单，有些教会里面有弟兄或者姊妹好不容易做完这一届牧师，哇，以后呢，我再也什么，我再也不做执事了，再也不做长老了。为什么？因为太苦了，对吗？我相信是没有喜乐。好，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出来，我们至少真的是我们盼望先五五开吧，50%的人出来服侍，甚至是更多。但我希望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们啊，都有健康平衡的心态，怎么样能够喜乐的服侍？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我们能够按照主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啊。五音不全的最好不要领事了，对不对？这个不是说看不起你啊，你不让我领事，你看不起我，弟兄姊妹，这真不是看不起啊。那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还有其他人都有讲到的，就是我们是一群什么肢体，是一群彼此配搭的肢体，对吗？啊，眼不能对手说什么，我用不着你呀。当然，嘴巴也不能多。对脚说我什么？我用不着你。不是的，肢体一定是彼此什么？一定是彼此的配搭的。弟兄姊妹们，多出来，这样才成为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什么？一个有机体。所以，按着我觉得按着恩赐来服侍，这很重要。要不然什么？要不然你会真的会很辛苦的。我跟我们教会的有他们在师班里面，他说牧师，哪天你出来领师吧。我说我不领，因为我领是一定会跑掉的。虽然我可能声音还不算太差，但是我真的是五音不全了。你让我搬椅子那个可以，所以我觉得按着恩赐来服侍。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自己哈，我们面对自己。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可以说 no 的。如果李金牧师啊对李春仁说，李弟兄，你在哪个方面，你来服侍吧。如果你觉得真的不是你恩赐的地方，可以说 no 的。但不是说我不出来服侍不一样，而是我愿意在我觉得有恩赐的 number one 或者 number two 的领域当中来服侍，来试一下。一个理想的教会，大家如果多是在自己恩赐的方面来服侍的话，是不是最大家多开心嘛，对不对？而且都不会觉得那么什么累了。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健康有平衡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教会服侍的人越来越少，是因为服侍的人太累了，就不慢慢的就不敢服侍了，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先不管人多人少，就现有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地上的一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教会来良性的循环起来。我什么也不能做，但是至少有一个事情可以做什么？我可以为服侍的弟兄姊妹可以祷告啊，弟兄们，这也是服侍，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服侍啊。啊，另外一个我想分享，最后分享啊一段的话哈。王健弟兄很喜欢看那个菲利普·杨西的书，是不是啊？我记得以前他听过啊。我最近又翻了一个叫《何必上教会》这本书，你也看过，其中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同意哈。他说，为别人牺牲自我，或者比当事人承受了更大的痛苦，这种不健全的症状，也就是所谓的救主情节。你们同意吗？怎么没有回应啊？我这样吧，我举个例子吧，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弟兄，或比如说这个弟兄吧。啊，这个弟兄，啊，他可能是身体不好，然后我去安慰他，啊，结果安慰回来以后，我比他更加的沉重，我比他更加的痛苦，那就是一个什么，救助情节。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非常好，啊，非常好。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主。也许弟兄姊妹，我想你这么讲是不是太冷酷了？那我不是不关心他，不是不爱他，不是不希望他，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替他把担子全部什么扛起来，或者是我们替他把所有的问题全部什么解决。我们要有爱心，但是圣经上说你要爱人如什么。我这个不是要自私，而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健康平衡的人，我们又能够如何真正的去服侍别人，做别人的仆人？我相信主的意思一定是先希望我们自己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人，然后我们才去帮助周围那些有需要的。
盼望主真的是借着这段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最后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吃那天上的玛纳，不要做只是寻求无饼二意的人。主啊，盼望主你的话语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生命当中的本分，我们本来就是被造的，而且我们是罪人，我们本是承受恩典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也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主啊，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主你自己来得着，被主你自己来改变。也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主啊，在主你自己话语的带领当中，爱的浇灌当中，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可以一同走那美好的属灵的道路，我们可以能够来经历主你自己，因为你是活神，你是活人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